这里有科技的点滴，
这里有生活的分享，
这里有嘉宾的故事心得，
这里有朋友的闲言碎语，
有你爱的主播，也有你不爱的观点，
做你身边的声音，
传播互联网正能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iTunes 上超人气的中文播客节目有的聊。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有的聊播客。今天呢我们要聊一期不太一样的话题啊，这个叫做三十四十。我是今天主播迪奥，在座的呢还有其他几位主播跟我们一个老朋友。首先让我们的主播们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庄小伟，好久不见。
大家好，我是听听，然后我的麦因为好久没用过已经瘪了。
现在是我们老朋友。
大家好，我是韩景龙。
老韩又来了。聊三十四十这个话题呢，其实原本想聊的话题名字叫人生三十啊，但是介于今天的在场有一位老朋友来了呢，是四十了，所以说这个三十这个话题不太适合啊。大家也已经听得出来哈，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年龄的话题。这个话题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严肃，原因在于我们有一个二十来岁的朋友呢，前两天呢忽然跟我说，哎，迪奥，今年是我三十岁的生日，我觉得是件大事情，我想做一件大举动。我说做什么呢？他说，我想问一些人，问一些朋友，问他们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或者是二十多岁的人，他们三十岁要做什么事情，或者三十多岁的人回忆一下他们三十岁做了什么事情。他呢，把三十岁对他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他也认为他想在三十岁这一年呢，做出一些，让自己能够有一些回忆的一些事情啊。我其实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也回忆了一下我自己这个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了什么。想了想，我三十岁那年好像过得还挺快乐的啊。聊着聊着呢，我也觉得这个话题呢很适合我们在节目上这个讨论一下。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们的所有主播呢，很不幸啊，除了13岁的那个余酱之外呢，都已经过了三十。再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听众啊，包括在座所有各位，也是以三十岁为一个正态分布的。基本上我们的听众都集中在20多岁、30出头，也就是说以三十岁为界是一个完全的正态分布的一个曲线。最好拿这个话题聊一聊呢，也希望呢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20来岁对30岁的期许，或者你们30来岁回忆一下你30岁做的事情。当然也可以像我们老朋友老韩一样啊，聊一聊你们对40岁的期许。30岁呢，其实从咱们这个国内的这种传统各方面来说呢，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30而立，对吧？30而立。那现在大家其实想想看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在意这个30，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有一种类似于像仪式感，就比如说我们听到像30而立啊，这个40不惑啦，对吧？有这样的一些词受到这些影响，然后我们会觉得我们20来岁的时候是一年轻人的状态，然后30岁会如何如何。我以前也这么想。直到现在我30来岁之后呢，我会觉得好像30岁的时候还挺年轻的，也没什么不好。也就是说可能过去之后呢，对我来说之前发生了什么并没有那么的，就会至少回忆着当时那个时间节点并没有那么的这个有标志性，或者说有什么重要的影响意义。当然在座的几位主播呢也别光听我说，你们也聊一聊你们当时回忆一下你们在20多岁的时候对于30岁是怎么样的一种期许，或者是一种想象。
其实吧，我觉得30岁这个节点对我来说有点尴尬。对于姑娘来说，可能我在超过25岁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个墨守的成规，就是超过25之后，大家统一都是25+1+2+3，每次过的都是25岁，对吧？
为什么呢？
就是可能觉得，18岁也行，有余。反正就是说觉得可能年龄对于女生来说的话是一个不愿提及的一个数字吧，就是觉得并不是特别想象哦，25岁以前每年的生日都是大趴开心通宵那种。可能我25岁以后可能就是想跟自己喜欢的人、自己家人、自己安静静，可能就吃得好的，或者甚至可能都因为生活忙，然后不可能是在正日的那天然后过庆祝一下。然后其实对于30岁来说吧，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像那个 小品里面说的一样，眼睛一闭一睁就过去了，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
啊，我忽然想起来了，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女性啊，她呢曾经自嘲的一句话，你说你刚才说二十五，我忽然想起来了，她自嘲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
永远十三是吗？
不是，那是雨酱。
十三点。
就是、我必须得说，聊这个话题，聊这个话题之前，我还特别跟大家沟通了一下，我说其实不是我想去把年龄这个话题拿来提，当然我也知道，就像刚才词儿说的啊，女性对于年龄会有点敏感啊。因为那个朋友就那个女性的朋友，她就说一句话说，原文引用哈，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哈，强调一次，女人好像圣诞树，最美不过二十五，诸如此类的话，她自嘲来说的啊，就没事了，我反复加了强调，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这不是我的意见，只是她自己的一个自嘲啊。听听
我的话，说实话，我一直是觉得我约会几岁的人，我就是几岁，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讲，因为我对三十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概念，就因为也可能小时候看过太多什么摇滚乐手啊胡作的一些人，他们好多二十来岁就再见了，归西了之后，我就觉得能熬过二十多岁本身就是个成功。就我一直很鄙视于二十七岁就去死的那群人，我觉得特别没劲，老了还能帅着还能闹腾着才帅气。所以我一直就觉得我过了三开头的日子之后，其实变得更开心了。因为小的时候，因为可能我也读书读得慢读得久，我很大岁数之后才开始工作，就是二十五岁之后我可能才开始正经工作，并且开始自己给自己挣钱，自己能出去玩。所以说我就觉得成长比较慢，我就对二十五也没什么概念，三十那一年也没什么概念。我就觉得我可能大男孩的这种人设相反不大介于年龄吧，所以每次别人跟我说三十岁的时候你在干嘛，我想不起来我那一年到底干嘛了，肯定是那年可能生日也在国外过了，在出去玩，但是并没有特别仪式感。其实我可能属于那类，就是二十岁的时候对三十岁的期许并不是很明显，我就觉得开开心心的活着就行，并且就是你甭管几岁还能约会年轻的男生，就证明对还是有实力的，就一直以这一点在鼓励自己吧。说实话，包括那个你所说的什么二十五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是人生之前可能是这种状况，对于女生来讲，
不是
你刚才说的那个概念，就是说姑娘什么二十五之类的，可能以前可能大多数女孩到二十岁、二十二岁就毕业了，然后就开始工作，或者说步入这个社会了。现在很多女生，你说真的是在读书，不光女生嘛，男生也这样。你二十二岁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有时候才刚开始你的所谓的研究道路，再出去读书，再继续很多东西，可能二十六岁之后才真正步入社会。所以我会觉得二十五这个概念已经太过时了。现在的以前的二十五岁跟现在的其实三十是一个坎儿，我觉得。就很多女生二十五的时候还没开始完成学业呢，你不能说她就，那人家还没开始步入社会，你不能说人家就最美不过二十五嘛。我是这么一个概念，对。搁以前可能二十五是个坎儿，对。
那就是等于其实变成了好像每一个时间阶段我们都在给自己设一个坎儿，是这一感觉吗？
嗯，我觉得是外界人在给你设一个坎儿，自己其实没坎儿，自己的坎儿几岁都有。我十七岁的时候坎儿可大了，觉得这辈子过不去了，就那样子。
嗯，
所以。我感觉很多是别人给你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几岁了，你该做什么，你该做什么。
明白，
嗯。
老韩呢？
我觉得丁丁说的那特别对，可能更多是在于你身边的人对你的影响。
对，
就你真的，他教的可能都是什么年龄层的男士都有，但男的话有一点好处，就你经常会找年轻的小姑娘。对，就这就是我从小到大没谈过比自己年龄大的女人的恋爱，所以就是始终心态还好一点。过了三十岁以后，发现你找的永远是八五后、八零后这样的话。
我发现女生也是这样，现在我也找不到比我年龄大的男生跟我谈恋爱。
但是你到了三十五岁以后，你真的找不着小姑娘了，也就是年纪大的更找不到了，
年纪大的更找不到。
对，所以这时候你的心理年龄基本还是和你的伴侣差不多持平的，这就可能是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步入四十岁，但是今年是遇到了好多坎儿，是让我真的觉得自己到四十岁了。另外还有就是你身边的朋友，你在什么群体里面，他们都会互相影响的。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一群里面，大家聊的事儿都一样，然后每天就是喜好什么都是很接近的。但你一旦步入到原来事业单位，因为我特别明显，我原来是在医院工作的，身边的人真的就是毕业以后能从医院，就医学院毕业了，到了医院。
啊，
对，就马上得想到生孩子，因为工作太忙， 你要是工作期间再找对象再生孩子就来不及了，就真的是我特别害怕，我刚到大学毕业第一年工作的时候，身边就马上就给你介绍男女朋友，那时候我
男女朋友
对，就该介绍就介绍，就可能人事科那边就是分配的时候又问你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女朋友，然后马上你们科室谁合适就来了。对，
而且应该在那种闭合环境下，哪个人在做什么职位，你就知道他的人生状态现在是
什么样。对，而且特别可怕，
不像我们就比较开
放。对，你进去以后，人家把你人事科把你将来几十年的事儿都给你安排好了，就你几年进入成为一个住院医，几年再考副主任，几年再考主任，你一辈子就这样了，就是。
看来还是跟环境很相关。
对，所以工作一年，基本我就辞职了。
啊。就是因为被安排的太紧密了，是吧？
对
啊，
可能
看得太明白了，
还是说被介绍的男朋友你不喜欢？
我也是这么想的。
而且医院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介绍的朋友，介绍的就
是
对象都是对同系统的，就某某医院的另外一个医院的护士，某某医院的医生。我你想两个人就是每天上班就是回家聊的事儿，永远是哎，今天你做了什么手术？明天你看了什么病人？
哎，说个发散的事儿哈，那是不是因为这种相亲的情况，反而这种，或者换句话说，这种被相亲的情况，往往是不是因为你觉得你反感被相亲吗？
当然反感了。
你反感被相亲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渠道太单一了吧？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全都特别讨厌被安排，就所有你为什么就是年轻人不愿意进体制内呢？你体制的生活就是被安排了。
嗯，
对，
有些年轻人从大学没毕业就开始进了，就被安排了。
对对，就是一直被安排。但有些人是，就可能分人跟性格有关，
还是看性格。
对，有些人你想到了大学就入党，然后就被党一直安排，这其实也是正常的。他们也活得挺好，就也有人开心，只不过是我不适应而已。
然后老韩双鱼座，
对
吧？就我们双鱼座这水象可能真的是不大行的。
那你能回忆到你三十岁？刚才你说三十岁这个状态，你觉得跟你曾经二十来岁的期许跟实际的差异？
我今年正好四十岁，三十岁的时候，
这个咱们可以待会儿聊。
对，2008年，我刚才就是想2008在干嘛？我2007年回国，2008年属于正好在北京刚开始北漂的时候，就稍微有点迷茫吧。基本，而且那时候就是整个北京的形势也不一样，就从电影市场、文化市场，包括就是整个房价啊什么，对，就是我是那时候正好就在亚运村那住嘛，就看那个烟花那天的，
嗯，
也没什么想象，因为你实在想不出来，就感觉自己和北京一样，就变化很快，就没办法去想太多，只能是被生活赶着走了。
老潘那时候是从法国回来，
对对，
那待了很多年回来，
没有没有，就待两年去玩去了。我在三十岁之前就属于特别混乱的生活，就基本那时候一个工作不能做满一年，
嗯，
一个城市待不了一年，
嗯，
就是马上就想换，
就还是属于没有稳定之前那种浪的状态，
对，就特别浪的那种。
那你真的从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你至少这段时间的工作状态来说，跟你以前的状态还挺差别挺大的。
对，我是从35岁以后开始稳定的，
嗯，
最近在一个电影公司做了5年，就是自己都惊讶，我操，
嗯，
保险居然买了5年。我以前就
可以买车了。
对，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保险都是半年这么断的，
嗯，
也不想续，也觉得没用。现在就真的是发现自己，我觉得是所有外界环境，包括一些条件，包括一些事情，让你提醒你，哎，你到了一个一定阶段了。
就像我现在经常跟别人说，这是我在这一家公司工作的第10年。
对，你会自己去刻意去提醒，跟告诉别人也是挺想提醒自己。
那这么看，其实我觉得自己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所谓的这种仪式感的。比如说我30岁那年，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我生日那一天，我在这30岁的生日那一天，我过了，我印象中是42个小时还是43个小时，应该42个小时。
你在飞是吧？
24+16嘛，正好是飞到那边，那边是16小时时差，就反正待满了，几乎上大概其实里外里时长那时间，感觉让自己待到了这个42个小时
啊。所以你的30岁还是刻意的那天做了一些事情？
没有，那天机票便宜。
哎呀，
我有一年生日也是在飞机上过的，去法国，然后回法国又过了一回。因为那边路晚了6个小时嘛。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到了西雅图，我本来从西雅图要去奥兰多的，如果飞到奥兰多呢，就其实就过不了42个小时了。因为但是呢，到了西雅图之后呢，我第二班那个航班的飞机这个机票超售，我上不去，接下来2天呢，我都上不去那个飞机，反正在西雅图待2天，就有一种在第一天晚上在机场住了一晚上， 就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啊。但是当时会觉得二十来岁的时候对三十岁是什么样的期许呢？应该自己总觉得哈，应该比如在工作职场上，哎，是不是有些变化？在生活状态上，自己心态上是不是有些变化？在甚至说，比如说薪资的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有些变化？就所有能想到的变化，都应该觉得有一些变化，但是事实上就什么变化都没有。
其实
或许有变化，你也
不在意了，自己
对不可能。
我的点在于是那个时间节点没有变化的，因为其实很大原因在于，其实变化时刻都在发生，对吧？这个特别特别俗的一句话。
而且就像刚刚老韩说，他说他三十五岁之后变稳定，其实不是，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把自己不喜欢的都剔除了，对吧？所以你最终稳定，因为你现在在做的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是验证了自己的个性跟选择都是正确的之后，你才能踏实下来，而不是说我现在做着不喜欢的事情，我三十五了我就稳定了这五年，
我就被迫从头再来了，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老韩所说的还并不是说所谓三十五之后的稳定跟妥协，而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折腾太多了，已经验证了很多错误，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喜欢什么，适合什么，而最终我觉得其实挺幸福的，能在三十五的时候发现自己做的事情是喜欢的，并一直坚持到四十，还继续往下坚持下去，这实在是太幸福的一件事了。这说实话也是我一直想我到三十五跟四十之间能达到的状态，就我未来也希望我能够说是这样子，就是我已经验证了所有不喜欢的，喜欢的都尝试了之后，找一种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事情，一直可以再做五年或十年，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会有时候觉得，说实话，就是大家现在说三十该怎么样，其实都是外界给你的压力，尤其是女生。女生的话，出去上来别人就问你结婚了吗，生孩子了吗，尤其三十之后，我会觉得，其实我二十跟三十最大的人生区别在于，我二十的时候特别在意别人怎么说我是不是活成别人想象中就是帅，或者说是怎么样的样子。到三十之后，我好像就是我自己高兴就什么，别人说我就是我真的有眼不见，因为你不替我活，我自己在活。就其实就是小的时候你会觉得别人说你如果是个失败者，你就真的心里有半拉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但现在我觉得就无所谓，真的是无所谓，就自己能面对自己可能这件事情比较重要。即使在别人看来你一无所有，但自己觉得自己在做着重要的事儿，然后自己能给自己肯定，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二十岁绝对不可能具备的心态，但是我现在具备了。就二十岁的时候我要被别人挤的一句说什么我可记仇了，真是的记小本儿，就必须得报仇，这不行。现在呢，我也是记仇记小本儿也报仇，但是我不会有那么就不会真正走到心里头去，就不会他不会伤害到我，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多的是心理的变化比较多。
就年轻时候还是在意别人的看法，但现在的话主要是在意自己内心了。
对，就是你说我也记仇，但是我不会往心里去，就是对那个这点倒是其实是挺好的改变。
以前记仇是为了还嘴，现在记仇是为了等我有机会抱回去。
不是，以前不是还嘴，以前是你往心里去。说实话，以前别人说一句你真的会往心里去，会开始否认自己跟质疑自己。现在是因为走过的每一步，所有的选择都是我自己尝试了所有东西之后我在做的事情，哪怕你觉得我现在的人生状态很荒谬，我无所谓，这是我自己做了那么多事情选择的自己最爱的人生状态，你怎么说我都无所谓，就是谁苦谁知道，我乐我开心，就我自己知道这种状态，你怎么说我都没事了。所以就会我会觉得我到三十之后才逐渐能达到这种状态，二十是绝对不可能的。你可能表面上没什么事儿，但别人说一句自己哎呀，就内心是粉碎的，这是真的。三十之后，我最喜欢自己的成长就在这一点，因为我自己现在所有拥有的东西，哪怕不多，但都是我最喜欢跟我一直在努力要拥有的。然后我把所有不喜欢都剔除了，这点还挺开心的。
我是觉得对我来说，三十岁其实。听你们聊完之后，我回忆了一下刚才我说的四十二小时的事儿，但是有很多改变其实是从那天之后发生的。因为我今天这次去美国是为了参加当年的 Star Wars Celebration， 其实那次对我来说最大一个影响就是我看到了兴趣爱好变成一种狂欢，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不同于我以前看到东西的展示，我反而会对这种东西感出了兴趣。换句话，以前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工作嘛，对吧？就是你要处理什么什么什么。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一瞬间就是工作。你如果你是因为你喜欢这个东西而去工作，就是我在那之前，我以前一直从小到大都坚持了一个思想，就是我的兴趣爱好绝对不会变成我的工作。在那之后，我动摇了。但是我动摇的点不在于说 OK 那我就需要把兴趣爱好变成我的工作，而是在于兴趣爱好也可以让像工作一样去认真的对待，并且让它更好的变成一个更好的一种状态。
哦，你要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我三十岁那年干什么了。
你看，
对，因为我以前就是说虽然很喜欢美国文化，但是我3岁之前特奇怪，连出差什么一直在欧洲什么的没有去过美国。我30那年第一次去美国，而且第一次去美国去的就是超级碗 Super Bowl， 是在纽约那年办，所以一落地可能30岁那年就是经历了很多特别酷的事情，然后那年开始四处去玩，四处去见东西，所以就有点忘记
了。 Super 碗，
对 Super 碗，对，真的是 Super 碗，真是的，就是超级碗。所以就可能，所以因为你那，因为我的生日是3月份，双鱼座嘛，但是去美国是2月份，可能因为到那儿去玩的那段时间就会让你忘记了这是你的30岁，所以就没什么大的印象了。但是你要真说是，就像刚才迪奥说的，我还挺同意他的观点，就是，可能见世面是让你不会担心成长的就或者说变老的一个元素。我可能见，就比方说后来我认识迪奥，也是因为我们参加后面的 Star Wars Celebration， 在美国认识，然后后来变成朋友或这样子。我可能觉得见世面跟很多很酷的事情都是在我30岁之后发生的。我30岁之前虽然也好玩也挺逗，但是30岁之后又发生了更多的变化，所以就会对于年龄跟变老没有太多的恐慌，是因为你会知道继续往下老下去跟成长下去还有更酷的事儿等着你去看，这件事儿都行，而不是说越老越往下坠，就这是其实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情了。
其实也是得益于我们20多岁开始工作，然后可能用了几年在自己的各自工作场合之中，不管是积累也好还是进步也好，然后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你用不管用出差的方式还是用去某些项目的合作，某些新的机会的获得，让我们有了一个重新去审视一下是不是在某一阶段要重新去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今天就是聊这个话题，我这个朋友他叫艾玛，他就跟我说呢，他今年是30岁，他呢希望会有些变化，是因为他在他30岁的这一年呢，在他的工作之中呢出现了一个小的一个变化，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改变，而这种改变呢有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一年遇到的一件事情。那么把30岁作为一个值得纪念的一个时间节点来看，我觉得非但没什么问题，反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我是觉得你积极面对它都行，别要把它变成一个啊30了我还一无所有，对吧，这真的比较可怕，而是哎30了我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酷一点，我觉得这种任何坎儿都是开心的，就这样子。或者我40我要更酷一点，那我觉得40也会是一个好数字。但其实现在我觉得所谓年龄压力是因为别人给你的，就是你30了你还不具备什么，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你30了有了什么，这是一个好的事情。说实话，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迪奥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那一次很开心的一堆人去 Star Wars Celebration， 就是
就剩咱俩在那看棒球
就是星战重启那一次，就是我觉得我认为那是星战庆典很重要的一次嘛，因为它毕竟要重启新的东西，
那次都是很重要的一次，
那一次真的很重要，因为之前是旧的，这是新的。那次
我去那上一次那一次为什么很重要的是迪士尼收购星战的第一年。
OK whatever， 就是咱往下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那次所有的一帮人玩到一起玩到那么好，你细细想想看，那一次我们所有人都超过30岁，我们都是在各行各业稍微有一点经验的，要么记者，要么是粉丝，要么因为你能去，你也是具备一定财政的基础你才能去，并且你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在星战那个文化你才能去。我们那些记者他请的还都是稍微有些经验的纸媒记者，以及 KOL 像古大或者是亲王这样子的。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因为你具备了在这个行业中的时段，你才能够，我才能认识你们这些这么酷的朋友。如果我当时22岁去的话，我相信你们也不愿意跟我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玩，因为没有经验，也没有对生活的感悟，大家也玩不到一起，这是真的。你可以回忆一下那一次，
让我回忆到了去年，不用回忆了
就
继续啊，
对，就所以我会觉得，就小时候不会理解说这是所谓经验跟你年龄带来的一种优惠，但那次我会感觉到是这样子，就也是因为我们稍微有一点社会经验跟生活经验，所以才会变成朋友可以一起玩，是这个样子。
天天刚才说的还蛮好的啊，那至少我提到40了，那么这个老韩，30来岁的时候，你30来岁的时候对40岁是怎么样一种期许啊？
可能就希望就生活稳定吧。因为之前的生活太不稳定了，可能会稍微，其实还是一个状态的在于延续或者改变，就你总在思考是到底要变还是要再延续嘛。
嗯，
对，当然到40岁以后就发现你之前想的事情都没有考虑到，就没有想到40岁，因为40岁我今年发生还挺多事情的，结婚啊，然后结完婚马上就妻子怀孕啊，就马上要面临一个三口之家的来临了。对，这变化是完全30岁是不可能想象到的。 对，
就是所有所预想的东西跟实际发生的都不一样。
对对，但是它其实还是属于一个轨道上的东西，你还是期望就可能是会有一个伴侣，然后会有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发现现实肯定会有偏差，但这个是需要自己调整的，肯定是这样。
对，我倒没有说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计划去发展，其实我觉得怎么发展都挺好的，只要我们顺应它的发展。换句话说，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不管什么样的变化，我总觉得就是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那么当翻开一个新的篇幅的时候，过去的所有的事情应该变成我们的经验，那我们应该永远是向前看而不向后看。
另外听听说的一句特别好，就是你要永远对生活充满一个激情。
没错，
对，这种是未知性的，对你带来的刺激，而不是说你真的一晚就你的预期就和你到时候想象的一样，然后就可能就会伤害到你这种好奇心。所以我觉得保持年轻啊，或者心态可能还是有这种未知的一个去探索的心情还是挺好的。
我是觉得想说点实际的，就是说我会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多锻炼身体。就是你三十多岁的时候还保持着二十多岁，或者说比二十多岁还瘦还高的话，像这种三十岁之后长个的，那你的状态就会很好。其实有的人恐惧于三十，还是因为毕竟可能身体状况会下滑，发胖什么啊，对，发际线什么的各种问题，我觉得都会有。但是如果你保持着，当然我们不可能说你像我现在三十多岁跟二十多岁女孩说一样，不可能。但如果你至少自己跟自己有一种抗争，好好锻炼身体，保持自己觉得自己年轻的状态，然后不要让二十多岁的小孩子不愿意跟你玩，不愿意跟你做朋友。我指的不是说谈恋爱那种，而是工作中的朋友。你可以有二十出头或十几岁的小孩，他们不讨厌这个三十多岁的，虽然我不能说是老阿姨，但是说三十多岁这个比他要年长的人，他不讨厌你，也愿意跟你玩。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有趣的事情。
我现在自以为是的就觉得，我现在还跟年轻人还能，就不是年轻人吧，就跟二十出头的多的本人还能再玩到一起去啊。至少我现在自以为是
这点是我觉得是很好的。就因为毕竟像我未来我很想比方说当大学老师或怎样，就是像我父亲他们那样，是因为我羡慕他们。我父亲可能六七十岁了，他永远从小到大认识都是二十岁左右的人，因为在当大学老师。我觉得他这种状态很好，就你永远在跟最年轻的生命做交流，你交流他的思想，学习很多东西。这不光是你教别人东西，别人也会回馈给你。所以我觉得那就尽量自己不管变成多老，我还能够跟二十多岁的人交流，我这点就觉得只要能保持这种状态最好。当然就是能让皮囊不要衰老的太快也很重要，这点我是觉得，如果说我不敢说我三十多岁跟二十多岁人，我从来不会说给我什么建议，但是我唯一的可能说会提醒的就是锻炼身体，让自己不要因为身体就变胖或没有自己年轻的时候状态好而感觉到岁月的压力，而应该是哎，我三十岁的时候比二十岁的时候瘦，这种我却觉得会感觉好一些，就你就更不怕所谓的去变老这个状态。
我是回忆到其实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觉得自己想明白了几个东西，然后呢又觉得现在回头看呢是一个特别幼稚的想明白了。那个时候觉得比如哎，人生这么大，我喜欢的事情这么多，那么这些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有那么深那么多东西去了解。其实换句话说，我人生只要挖这几件事情就能挖到无限。后来我发现其实你在无限的挖这些你所一直感兴趣的东西同时，完全不影响你去开拓那些你可能还不了解的东西。那而这些东西其实反而是在三十多岁之后又慢慢领悟到的。就是我不是说过去是一种非黑即白的一个切换的一个东西，但是在我承认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拒绝去了解的，反而是我在我三十来岁之后呢，我愿意去了解，愿意去学习。虽然我知道我不会了解的多深，但是它不影响我去浅尝辄止。对我来说，就是快乐的源泉可能就是我做所有的事情的半瓶醋也还不错。
我觉得是给自己就是立一个规矩，其他的就比如说像听听一样，我可能三十多岁的人还是二十多岁的心态，但是可能就不像二十多岁那么乱了。会
不是我二十多岁没乱了，三十多岁开始乱了。
就包括说比如说保持良好的身体，我觉得我到三十岁之后觉得猛然要给自己规定一个就是良好的作息习惯，虽然我现在经常还是不能保持，就是但是你就是确实是你可能有一些方面的话，比如说精力还是会跟二十多岁不一样的，能尽量保持是好事儿。
就像前两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觉得自己呢在做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跟同年龄的其他人去对比呢，觉得自己还在原地踏步。 我会觉得就是你不要去跟别人对比，只要去看自己现在的状态，这个状态你能维持多久，你愿意维持多久，这件事你愿不愿意做，你愿不愿意为此而进行一些改变，我觉得就可以了，就不用去考虑那么多是不是跟别人去对比的东西。
我真觉得30岁之后好玩的事儿特别多，就不是说
我倒觉得任何时间好玩的事儿很多，
就因为大家不今天我们不是聊30这件事吗，就我真的觉得我好多好玩的事儿，认识了好玩的人，各种谈的神奇的事情，全都
是三十岁之后发生。
对，30岁之前也有，但你真说，就今天我们卡的这个主题嘛，30岁之后太多事情了，很有趣。所以就大家就不着急，你到了30也别着急，就是为就40、50以后好玩的事儿也多着呢。20多岁你也别恐慌30。
对，
然后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子，就现在这个时代，真的20、30其实从皮囊上看不出什么来。其实大家，我个人认为以前对于年龄的压力主要还是皮囊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不好，就会你至少如果在物理方面对吧，你从表面上看就老了的话，人整个人就会很不开心，就会这是真的很容易。但现在医学也发展了，各个方面都发展了，哎，就我会觉得就会好很多。二是如果对女生来讲，我会觉得很多人对30有压力，是因为生育各个方面的事情都会有，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但其实现在科技的发达，还有各个方面都会让30岁不再是女生所谓生育的一个极限年龄。
看看林志玲，
而且就说实话，因为我本身是我妈他们在那个年代36岁生我，就是那个年代都可以，就是更不用提现在这个年代了。所以我觉得就尤其对女生来讲，更是在这个方面可以不要那么大的压力，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有更多的科技发展，人类就会有更好的方向去。所以
总之就是多挣点钱呢，去把自己保养好，多挣点钱呢，买张健身卡，好好的去做个健身，
就
开开心心的。
没有健身卡也可以自己的土法炼钢健身，玩手机也可以健身，长出肱二头肌之类的。对。
但我觉得将来真的是还是要年龄往后延的。我觉得现在你说而立的话，肯定是40以后的，因为你现在就是生活太丰富了，你完全应该是20到30中间拼命的汲取你想要的这些生活。
我觉得而不而立这件事情啊，完全看你自己的生活状态。你愿意到50岁的而立，我觉得也无所谓。
其实一样，
我觉得20岁结婚生子的也很幸福，也很好。
没错，
对，
其实就是内心的状态。
就是、
对，
我觉得20岁就像你说，20岁结婚的和50岁而立的，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只要自己觉得
他只要快乐就行。
没错。
规定个30必须得怎么地，我觉得这个太苛刻了，人生来都不一样，这个每个人发展状态不一样。
没错。然后就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也跟其他的几个朋友有在聊，所以呢节目的后半段呢是我们在饭桌上呢彼此沟通记录的一小段的这个内容。那我们也把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之后的一部分呢也是一些非常有趣的朋友跟我们做来的分享。那我们本次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各位，拜拜
拜拜
拜
拜。
别以为听完节目就完事了，还不赶快去 iTunes 上给我们留言，
不让有的聊这么难看的 logo 上首页，你好意思吗？
你们的建议我们会心虚接受，坚决不改。
做播客就不能顾虑太多，我们没有投资也没有众筹，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做好的播客，就等你们来给我们留言，
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的聊播客，才能达到我们有一天上市的目的。所以呢，
我不会是